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的侃侃而谈漫谈党文化节目。
很高兴又一次和您见面。那么今天呢，我们又请来了我们的嘉宾张天亮先生来和我们一起来侃侃而谈。首先呢，还是请大家看一个场景。
哎，看见了看见了。
哦，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听得清。
爸你好吗？你还没睡呢？
没呀、啊、我挺好。
爸，我上次给您发的九评共产党您看完了吗？
这个九评我看完了，文章写的还真不错。不过以前你们讲真相反迫害什么的，这个我就不说什么了。可是你们现在推这个九评，这可就有点搞政治了。
啊，搞政治？
你们可要三思而行啊，为什么非要搞到政治中去呢？
既然啊，我记得你就是读九评的，那你是不是在搞政治呢？
这件事我是这么看，作为一个公民来说，我有权利搞政治。其次呢，我觉得读九评这件事我不认为它是搞政治，因为在读的过程中我发现它的内容全部是事实。那么我在说一件事有事实的事，而我本身没有任何政治诉求，那你怎么可以说我是在搞政治？
对，其实既然刚才讲这个话哈，我觉得他有一句话讲得非常有道理，就是说首先作为一个公民来讲的话，他是有权利去搞政治的。我们都有一个常识哈，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罪犯在被判刑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说这个人被判处多少多少年的徒刑，然后的话剥夺政治权利。
对，
什么叫剥夺政治权利？就是说在法庭没有剥夺你这个政治权利以前，你是有政治权利的。什么权利呢？比如说选举权、被选举权，是吧？像中国宪法规定是说，公民如果年满18岁的话都有选举权，甚至如果你年满45周岁的话都可以被选举为国家主席，就是这是你的被选举权。所以我想就是说，这个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这个搞政治并不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很多人的话呢，对政治它是有一种误解，就是说这个词本身来讲的话，在国际上并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那么如果我们要以这个孙中山先生讲的一句话作为这个政治普遍接受的这个概念的话呢，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就是说管理很多人的事情的话，那就是政治。
这很宽泛了。
对，这种政治的话，很多人就把它定义为一种公共政治，就是说我对于公共事务发言，比如说我认为这个地方应该修一个地铁，或者说我认为这个政府应该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当我对公共事务发言的时候，它就是在参与这种众人之事，那么这就是一种参与政治的表现。那么当然很多人的话呢，他在谈到政治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一种比孙中山先生定义的这种更狭隘的概念，就是权力政治，就是说我所做这个事情的话是希望在这个整个政府的权力架构中能够有我的一个位置，比如说我想做议员，我想做市长，或者甚至我想做总统。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说他就把这个政治呢狭义的定义成为了一种权力政治，
有一个政治诉求。
对，是这样。所以这里边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我们还政治以本来面目的话，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也不是以政治来判断是非的问题。很多人他们在就指责某些人搞政治的时候啊，他抱着一种双重的标准。我认为比如说哈，中共他经常搞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比如说批判法轮功啊，人人都要表态。那么比如说这个每周的话要搞这种政治学习，甚至这个反法轮功的时候呢，他要政府要去出面组织百万人的签名什么。很多人在参与中共的这种政治活动的时候，他并不认为自己是搞政治，反而是说当你对这种活动提出批评的时候，他认为在搞政治。那么如果说一个国家说你只允许你支持共产党的政治，而不没有反对他的这种政治自由的时候，我觉得你本身就在抱着一个双重标准在看问题。
您说的这个倒是很有意思，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想很多人说，比如说他说谁谁谁在搞政治，你可以给他分析得很对，可是他是出一种本能的反应，所以呢，你自分析得再对，他都不会听你。他觉得从他几十年在中共统治下的经验出发，他觉得你就是在搞政治。
是有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里边呢，我觉得有两个原因比较重要哈。这个我想这个引用这个捷克总统叫哈维尔，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哈。他
前总统，
对，前总统，他是在捷克进行民主化转型之后被选出来的民选第一任总统。他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就是说呢，他看到一个蔬菜店的经理在他的橱窗上贴了一个标语，上面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就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作为这样一个蔬菜店的经理，他真的对这种联合这么热衷吗？他有没有想过这种联合是如何实现的？他有没有想到是说这个联合实现了之后又能怎么样？他就是他这个对他的这个看法来讲呢，他认为至于这个标语上本身贴的是什么， 蔬菜店经理是并不在意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标语本身是在批发胡萝卜和洋葱的时候是一块批发给他的。那么当他把这样一个标语贴在橱窗上的时候的话呢，他实际上是向当局做一种表态，说我是一个这个公民，是吧？我听你的话，那么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呢我应该过上平安的日子，你不要来打扰我。
嗯，
这个时候的话呢，他实际上表现的，如果我们要把它直白的用一个成语来概括的话，就叫唯命是从，政府说什么我就听什么。但是如果你要写一个标语说我这个人胆小怕事十分懦弱，那政府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如果你把这样的一个东西做一个标语贴在上面的话，他反而会觉得很尴尬，他会很激怒。那么他实际上是在用这样的一个标语去掩盖他一种唯命是从的心态。那么政府的话呢，也在用这样的一种标语来掩盖他们这种权力一种很可比的这样的一种基础。
那你觉得他这种心理是一种对政治的恐惧心理吧？
对，他是，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看到就是他这个贴的标语本身并不是因为他热衷于这个标语的内容或者认可这个内容，而是出于一种恐惧。为什么恐惧呢？因为每一个人的话都有东西可能会失去，比如说我担心我的家人，是吧，不想妻离子散，或者说我不想去坐牢，我不想失去我的工作等等。而中共的话呢，长期以来一直是在这个利用政治斗争来培养这个恐惧。你知道在中国的话呢，政治是和斗争联系起来的，我们经常谈到政治斗争。那么很多人在这个几十年的这种生活经验中的话呢，他们看到的是这个翻云覆雨的这种政治斗争，而且他知道你一旦站错了队之后，成为一种这个被专政的对象的话就很危险。
嗯，
中国它有一个词叫做无产阶级专政啊，这个专政这个词很有学问。专，什么叫专呢？就是专有，实际上就是中共的话，它是把政治作为它一个特权，并不是作为一种公民的权利，而作为共产党搞政治的一种特权。那么当你这个染指政治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跟它保持一致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呢，你可能面临着很多的麻烦，甚至可能面临着灭顶之灾。所以很多人他是出于恐惧，希望和政治保持距离。
嗯，但是我觉得有些人当然是对政治的这种恐惧，但是很多人，尤其现在像我这一类人，我是觉得看到很多政治里面的很多肮脏的东西，我觉得是厌恶。
对 对，
所以我不去碰它。
其实啊，我想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中国呢，你要知道任何一个事情跟政治看起来都是有关系的，有很多东西你觉得跟政治完全没有关系啊。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超女。
嗯哼，
你明明是一个娱乐活动，是吧？那么大家就是支持这样的一个超女，我喜欢她，听她唱歌啊，我帮她拉票啊什么之类的，你觉得她是一个纯的娱乐活动。但是你看到当超女进行到如火如荼的时候，中共就介入了。为什么呢？你看到的是娱乐，但是中共看到的是政治。因为你这种这个粉丝啊，这个投票啊，拉票啊，媒体的跟进啊，这种炒作呀，大规模人群的聚集啊，中共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动员力的凝聚啊。今天你们在一块儿好，为了超女的事情你们这样串联起来了，那将来有一天你这么串联起来反对共产党怎么办呢？
嗯，
但他看到的就不是娱乐，所以你看到就是超女，他一旦就是起来的时候，中共一定会介入的。
你看，我另外我看到了两个很有意思的桥段，今年的超女比赛，其中一个就是超女上来以后，每个人唱一首所谓的革命歌曲，在我们看来就是以前的革命歌曲，只不过他把它通俗化了。再一个桥段就是好像是派了两个叫做老艺术家吧，穿着军装，然后是我们老人都知道那个以前的那种专唱革命歌曲的那种艺术家，然后上来谆谆教导几句，然后和他们唱首歌之类的。
这个娱乐的东西都要跟政治挂上钩。
就是这样，实际上就是说你不用说娱乐，就是我们都看到有一个像笑话的一样标语哈，在这个贵州铜川县有一个标语在墙上，叫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三个代表跟杀猪是什么关系呢？但是用三个代表来指导，实际上就是说你觉得好像中国现在政治已经没有无处不在，但是它仍然是无处不在的。比如说什么，你经常看到中共的报纸上说又以从讲政治的高度出发做什么什么事情，是吧？以八荣八耻来衡量做什么什么事情，要权为民所用，什么利为民所谋的角度来做什么什么事情。很多的时候就是说他在这个搞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就是仍然保持着形式上他不用这个词，但他仍然保持着毛泽东时代那种政治挂帅的做法。所以任何一个事情，刚才我们说超女事情跟政治有关系哈。其实你像这个2003年的时候 SARS， 你觉得它是一个传染病的问题，是一个公共卫生的问题，可是在中共那个地方的话，它是一个政治问题。它一开始压制你是为了要所谓的保持什么稳定这个局面，所以它不告诉你。后来的话呢，它又是在党旗下宣誓啊，就冲向火线啊，就是完全是一种就是政治斗争的方法来对付这个传染病，是吧？你像去年这个松花江苯污染，你就是一个生产事故问题，你就跟老百姓说嘛，是吧？这个水不能喝了，那是因为有污染。哎，他为什么不说？他隐瞒了四天的时间。他 它也是出于一种政治考虑。所以你看在中国大陆的话呢，它实际上不管是什么事情的话，它都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似乎是。
所以我觉得正是因为这种他把什么都跟政治连上边，老百姓就越来越讨厌。所以现在老百姓自己自发的觉得跟政治有点边儿，他都是非常厌恶。
这里边其实就是说，我想啊，刚才我们谈到很多人希望跟政治保持距离啊，第一因为政治危险，第二因为政治肮脏，这是老百姓的印象啊。
嗯，
其实有很多人恰恰所做的事情是要结束这样的肮脏的制度，还你政治的一个本来的面目，还你参与政治的这个自由。当然你可以不参与，你有这个权利，你可以不参与，但是你也有参与的权利，还你参与政治的这个权利。还你这个政治这个不要那么肮脏，还你本来面目。这个就像什么呢，就是说一个小偷在偷东西的时候，如果我制止小偷偷东西，这叫见义勇为，是吧？你应该尊重他。同样道理，还你这个政治自由，为你好，这个还你政治本来面目，建立一个良性政治制度的话，对你来说也是有益的。而且这些人是冒一定风险的，你要知道。所以对这样的人的话，你应该抱着一个尊重的态度，而不是抱着一种批判的态度或者是嘲弄的态度。
那张先生，那回到我们刚开始的那个话题啊，
嗯，
既然在中国一切都是政治，那么对于法轮功学员这个讲真相传酒瓶来讲，这是不是在搞政治呢？
对，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一切都是政治问题啊，我是说共产党认为一切都是政治，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一切都是政治。比如说我们认为超女就是一个娱乐问题，有很多事情啊，我认为它是超越于政治的。比如说哈，就是说我认为这个文化的问题、道德的问题，这都是超越政治的。你比如说哈，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美国两党，就民主党、共和党，它对于很多的经济政策、对吧，外交政策，就是甚至一些就国内怎么样去这个治理啊，
嗯，
他们两党之间的概念呢，有很多是水火不相容的，是吧？
嗯，
那么可是呢，我们会看到它对于人权、自由，这个两党它是没有任何分歧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东西是属于普世价值，它是超越于政党之上的东西。
嗯，
同样道理的话，就是说道德的问题，我认为也是。基本是非问题，它是不能够随着政治这个政党来扭曲的。这个东西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有一个基本是非问题的时候，这个东西也是一个超越政党的东西。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这个东西它对于政治是有影响的。
嗯，
这个我们可以承认。你比如说美国大选的时候，有很多人投小布什的票。为什么投小布什票呢？因为小布什是反堕胎的。而另外一个竞选的这个人的话呢，他可能对堕胎或者是对于其他方面的话，他抱有着某种想法跟基督教的教义是不吻合的。那么很多基督教教徒的话呢，他们就出于这种考虑，他们要去选小布什。
嗯，
但是呢，你不能说基督教在这个地方参与了政治，你只能是说这些人他们从他们的基督教里面得到的这种价值观出发的话，他们做的这样的选择，
就是他的信仰决定了他支持谁不支持谁，
是这样。所以说我想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哈，就是酒瓶的话，我认为它是一个道德问题。第一，讲真话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义务。所以我想从这点来讲的话呢，就是酒瓶它并不是一个政治问题。
嗯，那我想进一步问一个问题啊，这个是一个朋友问到的，他说我也现在也承认说你们搞这个酒瓶的这个事情是一个事实的东西，不是搞政治，但是你们现在进一步了，你们是劝人家去退出共产党甚至少先队和这个共青团，那你们这种可是直接的参与政治了，这个过程你可不能说你没有搞政治了。
对，这个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啊，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加入到一个黑社会集团里边去，那么你当然就是如果你出于对他好，你希望他退出这个黑社会，是吧？在黑社会中不但对别人有伤害，对你自己也是有很大的伤害的。那么在这种行为的话呢，你就不认为它是一种政治行为。那么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黑社会换成共产党的话，共产党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一个犯罪集团，杀了很多的人，出卖了很多的领土，做了很多很多的坏事。那么我们希望人远离这个团体的话，实际上是希望这些人退出政治，不要跟这种肮脏的这个团体搞在一起。我想这个本身来讲的话呢，是一种劝善。还有一种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在判断一个事情对和错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用共产党的那种搞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对和错，我们应该回到基本的是非层面来看，这个事情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而不要以这个东西跟政治有关还是无关来判断这个事情的对还是错。
嗯，就是一件事情应不应该做的话，他如果是从是非判断是对的，那你其实不用管他是不是搞政治，那他还是应该做的。
对，我想是这样。
嗯，好，那非常感谢张向先生今天的精彩评论，我们节目时间也快到了。
嗯，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了。
好，谢谢观众收看，下次再见。